今天早上我们晨更来看历代志下第十四章，这边讲到亚比亚这个亚比亚这个王死了以后呢，这边讲到的同他列祖同岁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儿子叫亚撒的接续他做王。这一段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亚比亚他曾经刚刚开始接续做王的时候，前三年是什么呢？前三年他是按照遵守他主这个大卫跟这个所罗门啊，还有呢这个行耶和华的道啊，所以呢他强盛了三年，但是他做王总共十七年，他后面有十四年做了一些什么呢？他后面的十四年做了一些东西，是当他的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以后是必须要拆掉的。这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东西是神所不喜悦的。就是说你看这个亚撒怎么样呢？亚撒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吩咐犹太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循他的律法诫命。意思就是说在犹大各城邑这个除掉丘坛日像，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也不是亚撒盖的，怎么会有这些东西要亚撒去拆呢？就是因为他从前的王
罗伯安
也好，亚比亚也好，甚至包括所罗门也好，我相信这些东西不可能是大卫盖的，也有可能是所罗门盖的，也有可能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盖的，也有可能是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盖的，都有可能。那个意思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真的愿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从前的这些王所做的，不在神的眼中看为不善也不正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呢？亚撒通通把它拆掉。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假如亚撒把这东西拆掉，他盖起来的也是神所不喜欢的话呢，那么拆掉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所以当我读这段圣经，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不得不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什么呢？假如这样讲哈，假如亚比亚还没有死，亚比亚还没有死还活着，他建造了很多东西，假如说罗伯安也还没有死，这些东西也是他盖起来的，或者所罗门也没有死，这些什么日像啊什么东西也是所罗门盖起来的，他们还没有死，结果亚撒出来做王的时候，把他们所盖的这些东西通通拆掉，说这个神不喜欢的，你说所罗门要不要跟他发飙？罗伯安要不要跟他发飙？亚比亚要不要跟他发飙生气？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难处。当一个人在有权做决定关于属神神的百姓该做些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他把它做起来了，但是到了一天怎么样呢？到了一天不再是他掌权做主说话算的时候，别人起来把他从前所定立的这些东西，觉得这些东西不是神喜欢的、不好的，要把它拆掉，或者不遵守，或者重新换一套做法，心里会舒服吗？这是人性。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为什么在圣经的里面不讲讲老百姓的感受？为什么历代之列王记统统讲的都是这些王？我是觉得说，或许上帝知道，其实在属神的神的子民的范围的里面，真正会有影响的就是那个做主掌权的人。就像在以色列国、在犹大国里面，真正会影响神百姓的什么呢？是那个做王的人。或许说，就是那个有权力的人，那个可以做决定的人，那一个自己觉得说我说话算的人，千万要小心。我们所说的，当我们觉得说，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不是要逃避责任，是要逃避地位，是要逃避权力。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挑担。但是问题什么呢？不要为了去追求一个地位、追求一个权力，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落得把神的百姓带到一个怎么样呢？带到一个不得 安息，把神的百姓带到一个怎么样呢？没有办法在生活的里面去经历神的这样的一种的光景，一天到晚受仇敌攻击却没有办法。但是反过来讲，等到在整个历代志也好，这个列王记也好，我们发现当一个王是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这些王怎么样呢？一定让他的百姓怎么样呢？遇到仇敌征战能够得胜，对不对啊？国享太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实？这个讲的，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不要把眼见摆在我们现在肉身的这个国家啊，不管是泰国、台湾、美国、香港，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上圣经里面这个东西讲的不是上帝里面，圣经里面这边讲的是一个属神的团体，神所拣选的一群人，他们所建立的国。跟地上的国是不相干的。今天很多人读圣经读到最后，哎呀，我们只要这样做，对不对？我们的领袖只要悔改了，是吧？很多人跟我讲嘛，比如像我们台湾背景来说，哎呀，很多做领袖的悔改了，台湾一定会强。我告诉你，台湾不是神的选民，你这样的运用有的时候会灰心，但是在神选民、神的儿女、基督徒的团体的当中，这就运用得上了。为什么运用得上呢？因为以色列这个犹大国是神的选民嘛，所以神的选民当中的领袖悔改了，会把神的百姓能够带到另外一个境界，这是真实的。所以当我今天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真的要我要再一次的劝，人都有权利欲望，但是这个权利欲望是属肉体的。这个权力欲望什么？这个权力欲望是不信耶稣人也有的，信耶稣人也会有的。就好像说，不信耶稣人肚子会饿，信耶稣人肚子也会饿。不信耶稣人有权力欲望，信耶稣人也会有权力欲望。但这边讲到的非常重要的是，你不要随便顺从自己权力欲望，就在神百姓的团体里面去争取这种权力地位，到有一天你会害死神的百姓。但是反过来讲，假如真的有一天你有这样的机会，我想像亚撒，到底是上帝拣选他做王呢，还是他因为是大卫的子孙，他因为是所罗门的后代里面的一个这个人，所以他可以来这个做这个王呢？真的，圣经里面没有讲上帝拣选亚撒做王，圣经里面讲到上帝拣选大卫做王，拣选所罗门做王。而所罗门跟大卫以后的这些王，只要是大卫的子孙就可以做王的话，上帝有没有指定是哪一个人呢？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他们的一种做王是一种机会，还是一种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要讲的是，既然有了这个位分，要去查验什么是神喜悦的事，什么是在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有一天在你后面有一个人起来，发现他是一个认识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到有一天发现你所建立起来这种规矩规条是什么呢？是外邦，是按照不信主的人的方法建立起来的秋坛，等到有一天要把它拆除的时候，很不巧，你已经从这个地位上下来了，但你人还活着，你的心会怎么样？等到有一天，一个人他正是为上帝做的，别人把他的工作通通拆毁了，他说：“神啊，这是你的工作，人拆毁你的工作，你负责。”这个时候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个人做的事情，工作被人家拆毁了，他有心是为上帝做的，怎么样？他里面没有怨恨，里面没有那种好像权力被侵犯了，里面没有那种好像怎么我做的事情被你们来扯后腿了，这种感觉都没有的话，我们要为这样的人感谢主。为什么呢？他至少做的时候是为真正为神做了，他知道上帝负责，就算他这样的认知是错误，但他那颗心想要为神做的是真的。但是反过来讲呢，当别人拆毁我们的手所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在里面有一种愤恨，有一种你怎么可以给我这么面子，我做起来的东西你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这样证明说他到底是为他自己的面子做呢，还真是为了上帝做呢？他的这些方法到底是神看为善看为正的事呢，还是他自己觉得这是好的事情呢？ 这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今天读到这段圣经，那个感触很大。但是我说，哎呀，还好亚比亚已经死了，还好罗瓜也已经死了，还好所罗门也已经死了。所以呢，亚沙在那边，他只要看为这是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情，那么怎么样呢？那些不讨神喜欢的外邦的神像啊、神坛啊、日像啊、七七八八东西，亚沙就可以把它通通的拆毁。但是今天在基督教界没有这样的光景。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后面一个来接续的人前面人还活着呢。真的求主特别的怜悯我们。真的，当神曾经把一群百姓交在我们手里，托付我们代替上帝来照管他们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做了。等到有一天上帝的心意，我们这个任务责任告一个段落以后怎么样呢？告一段落以后别的人又接续下去做了怎么样呢？真的做到好做到坏，别人就是到我面前来说这样那样。我说神啊，你做主，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百姓。我有这样一点点的经历。我在永泰真的从开荒开始到最后神把我们带到另外的地方去的时候，他们弟兄姊妹怎么会不把这个不把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后来的那个传道人的光景跟我们在那边服侍的时候做比较呢？比较以后有不满的时候怎么办呢？还不是有很多话传到我们耳朵里面来去，我们能够怎么样？我们能够伸手吗？他要拆的他拆，我们也没有意见，因为他要对神负责，他要对神的羊群负责。真的，等到我发现我有这样一种心情的时候很自在。真的，所谓的很自在的意思就是心里面存着一颗无愧的良心，可以面对上帝。你后面来的传道人再要把我所有的规矩统统改变，我也没有意见，而且我也没有觉得说你侵犯了我什么，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我要分享一点，就今天我读这段圣经的感触在这里就是这样。今天有多少人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个拆毁了一些前面的人所建造一些不是很合神心意的这一些事情的时候，要造成多大的风波啊，要有多大的纷扰啊，在基督教界里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一点是我们非要看的。讲到小一点的地方来讲，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团体也好，一个属神的家庭，我说那个家庭还是我们就是一家人，就是全家都信主的，是不是啊？下面来做主的人推翻了我们前面要这样这样这样那样的，我们要生气吗？我们讲到另外在小范围点，一个团契都是神百姓，大家都信主的人聚在一起，团契彼此成为肢体的，前面一个主席定下的规矩，后面的主席他不遵守把他拆毁了，你要生气吗？但是我要讲，后面那个人要把前面人拆掉，到底是你觉得前面的人做了不合我的意呢，还是你查验了你现在所要做的事情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呢？别人会建立一些不是在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我们有什么保证我们今天一定想做的事情就是神所喜悦的呢？这是我们都要反省的，这是我们真的都要去面对亚沙所要面对的这些事情。等到亚沙把这些东西拆毁以后，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圣经里面说神就使那时国享太平。享太平是什么呢？享太平因为是神的平安在人的心里面做主了。当一个人自己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在里面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怎么样呢？他里面不会有从神那边来的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要坚持他的想法，坚持他的做法，不是去坚持神给他的一种这个看见，神在他的里面成为他的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人很这个人的平安没有办法来的。为什么？你一定想做的事情别人不同意，你也没有平安。你一定想做的事情你自己的能力做不到，你也没有平安，是不是这样？但是呢，当一个人他是去查验什么是耶和华看为好的事情，他去做怎么样呢？对不对？他去做，他心里面心安理得，因为这是神喜欢的， 他靠他自己的肉体，靠他自己的才干做不到怎么样的，因为这是神所喜欢的，神也会加添给他力量，帮助他去做到。就算在还没完全做到的过程的里面，他里面也有平安。为什么有平安呢？因为我做的真的是神喜欢的，就算现在没有成功，以后神也会加给力量成功的。所以这个平安是从这样来的。当一个人坚持自己的看法，坚持自己的做法，这个人不可能有平安。为什么没有不可能有平安呢？因为他坚持做的他不一定做得到，他坚持做的别人也不一定觉得他好。那么他的平安从哪里来呢？因为人的平安要从什么呢？你看我坚持这样做，大家给他鼓掌，好好好，你这样好。那么大家不给他鼓掌的时候怎么办呢？他的平安在哪里来？就没有了嘛。一个人他为什么坚持他这样做呢？因为他这样做这样说，对不对？到有一天做成功了，你看我多能干，对不对？但是问题人很可怜啊，人的能力智慧不够啊，自己头脑想的自己不一定做得来啊，那怎么办呢？做不到的时候怎么样呢？别人也不帮你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没有平安了嘛。所以能够活享平安，亚撒他真正遵行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但今天很可怜很可惜的，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但是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从来不去想什么是神的心意。我再说一次，这句话可能有些人这些话听不懂。等到我们讲起圣经来，每个人都懂圣经，神的心意是什么，事情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每个人基督徒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就是自己不看圣经，每个礼拜听两次到团契一次，对不对？主日崇拜一次，对不对？自己不追求都还可以听到很多东西嘛，应该怎么样，神的心意怎么样都知道。但是很可惜的什么呢？就在我们下定决心要做什么事情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去想想看，我这样做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善看为正的事吗？我这样的发脾气在神眼中看为正看为善吗？我一定要这样做在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吗？我们常常把我们决定做过的事情以后，我们给他一个理由，我可以这样做。但是问题怎么样呢？问题是我们在做的时候从来没有先去想想说，神啊，这是你眼中看为善这是你眼中看为正的事吗？有这样去寻求过吗？没有。所以没有这样新的领袖，也不可能去教他的百姓有这样的心。你看在这里亚撒怎么样？亚撒很有意思的，这个在这个地方亚撒这个讲了一句话，我们来读读看啊。刚才我读到的时候看到一件事情，他跟他的百姓讲说，你们要寻求耶和华，原谅我，我从前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按照我自己读圣经想法，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所以你们在看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里面，我很少去跟大家讲说你要寻求神啊，你要寻求神啊。我跟大家所分享的只能说，你要有心爱主啊，你要真正的为上帝做些事啊。你是个什么人，你会就教人家什么。但是反过来还有一种人是更可怕的，像我这种还真，还有一种人更可怕怎么样呢？就说比如说自己们不寻求神，一天到晚要教人家寻求神，这个是很可怕的事。但是反过来还有一种更美的是什么？他本身是个寻求神的人，像亚撒一样，他也教导他的百姓，你们要寻求耶和华，这就美了嘛，是不是这样？但是问题在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寻求神的？只有你自己遵寻求神以后，你才会知道什么人是跟你一样在那边寻求神的。一个愿意寻求神的人，他就会找到一群寻求神的人在一起服侍，在一起祷告，在一起陪他，这是真实的。但是反过来讲，假如不知道怎么办呢？不知道就很辛苦了，每一个人都凭着自己想法，我要建造一个这个东西，你要建造一个东西，他要建造一个东西，一个团契里面只有三个人坚持他想要做的，这个团契就分裂，就是这样，很简单的道理哈。亚撒在这边前面给我看见了，他要拆毁，拆毁前面有建造，建造到底有合神心意的，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呢，还是只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照着外邦人所做所行的？ 就立在我们中间，也这样做这样行呢，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的。那么好，这是第一点。因为亚撒行的在神眼中是看为善看为正的事，以至于他得享平安，以至于他国境得享平安。那么好，我要说的是，亚撒王他拆掉的是一些外邦的神坛，那么他建造的是什么呢？他建造的是坚固的营垒，他建造的是什么呢？他建造的是坚固的城墙，可以保护神的百姓。今天我们很容易去拆毁别人上帝不喜欢的东西，我们看得很准。就像有很多人在生活的里面，他从来没有去夸奖别人做得好的，他永远讲的是别人还做不到的，做了不够好的东西。比如说别人烧菜，你看有些人，有些丈夫永远挑剔他的太太，太淡太咸太什么，他从来没有吃到好吃，说哎呀太太你今天做这个菜真好吃，是不是这样？所以我的意思在哪里？人性什么呢？人性就是看见别人做的不是神喜欢的事，他看得很清楚，拆拆拆，要拆要拆要拆。但是问题反过来想想，我们到底建造了什么东西是神喜欢的呢？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边就三个人在这边，这个成根。我们要想的是，我们拆毁别人的东西那么容易，今天我们下面一个非常关键的是，假如亚撒王只会拆毁从前这些神不喜欢的东西，我下面要接下来问的是，亚撒他到底建他自己神借着他建造了些什么？他建造了可以保护神百姓坚固的城墙跟坚固的城邑。我们不要老是去，不是，就是我们不要老是以我们可以拆毁别人做了些什么东西为骄傲。我们接下去要看看，神啊，你透过我到底建立了什么？圣经里面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今天我要讲的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是一个拆毁神家的人呢，还是一个建立坚固诚意让神的百姓可以得着安息保障的这样的一种建造呢？真的，我们到底建造了些是什么？在神的眼中是神看为美好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反省的。我们不能以一天到晚说人家不好来觉得自己好，我们要看的是我真正神让我好的地方在哪里，我在那个地方付代价，吃苦也好，吃亏也好，出力也好，我到底建造了什么东西是让神的心能够满足的。今天我看到会拆毁的人，会说别人这样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你这个还没有做，这个还没有做不到的人太多。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建造的东西是被神所喜悦的多还是少？有还是没有？第一个是有还是没有，有是有什么？第二个是多还是少，对不对？拆毁嘛，把人家拆毁的东西嘛，统统拆毁了，建造嘛，建造不起来，那你把人家拆毁了干什么？对不对？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亚撒不但是一个能够拆毁的，亚撒也是个能够建造的，建造坚固的城邑，让以色列百姓能够得着平安，世境能够得享平安。但是最严峻的事实，后面那段讲到，就是因为坚固的城墙也有，什么东西也有了，难道亚撒就可以骄傲了吗？所以圣经里面保罗怎么讲呢？自以为站立得住的，什么意思？自以为是爱主的敬虔的，你要小心，不代表没有仇敌会来跟你挑衅。果然怎么样？果然古时王谢拉领了100万大军来了。你知道犹大30万加上便雅悯怎么样？犹大30万加上便雅悯的28万，总共才只有60万，50多万，58万，60万不到，是不是这样？人家有多少？人家有100万。好，等到有一个人 行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他做了他的本分，不代表没有仇敌来攻击他，不代表没有敌人来跟他征战。同样的，我要讲的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人，不代表说疾病这个仇敌不来找他，不代表说这个弟兄的案件不来伤他。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不代表说他在生活的里面没有财务上的风暴来威胁他。亚沙也有吗？遇到吗？遇到古实王来跟他打吗？这边我讲的是到底古实王100万跟他58万不成比例啊。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当我们遭遇到一些难处，当我们心里面觉得哎呀这是一个难处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当你不觉得这是个难处的时候，比如举来讲，我讲我碰到很多事情觉得这不是难处，但是对另外一个人觉得说这是个难处，那什么意思呢？就那个人跟我不太一样，那个人跟我面对这个难处的能力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小 case， 三两下就没有了。但是有些人觉得这是天大的事情了，那证明什么？证明他里面怎么样？面对这一个难处的能力是很薄弱，面对这个难处的能力什么呢？很小，是不是？他变成这样了。好，今天问题来了，100万大军跟58万大军在这个地方。亚沙很清楚，仇敌很厉害。那么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他的态度面对仇敌。什么叫出去摆阵？出去摆阵就是面对仇敌。那么他为什么敢去面对仇敌呢？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不敢面对疾病，不敢面对困难，不敢面对失业，不敢面对各方面的问题，不敢面对同工之间的不和。其实有攻击怕什么？有仇敌攻击怕什么？去面对他。我们为什么不敢面对呢？不敢面对的意思就是我们靠自己嘛，我们觉得面对了干什么？自取其辱。我们去面对了干，面对了以后只有不高兴，面对了以后只有什么样，那就不面对嘛。那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个仇敌来是上帝让这个仇敌让我来面对他的。亚沙为什么敢面对100万的古实王的大军？因为他知道他的上帝会帮助他。一个人连难处都不敢面对的，上帝说他在他心里那是骗人的。我这个话讲的比较重一点，他连难处都不敢面对嘛，要逃嘛，那么上帝在哪里？他根本没有想到上帝，他只想到自己，我的能力不够，我没有办法，哎呀，怎么样。但是我真的碰到难处的时候怎么样呢？亚沙王在这个地方，所以敢出去摆阵，以少面对多的敌人去摆阵。他里面怎么样？他有一句话，看到他的做什么，他怎么做。11节，亚沙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亚沙知道他是软弱的，亚沙知道古实王是强盛的，那么他怎么还敢去面对强盛的呢？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帮助软弱的，可以胜过强盛的。圣经不是读给别人听的，上帝写圣经下来是要让我们看，我们到底是亚沙，像亚沙王一样向着神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面对我们胜不过的难处，就是一个字，逃。神不在我们心中，至少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没有做主，我们还是自己在里面做主掌权，想干嘛就干嘛。结果怎么样呢？碰到比我们差的，我们就嘲笑他，我们就骄傲；碰到比我们强的，我们怎么样呢？保不过的怎么办呢？我们就逃，我们就避。但在这里亚沙不是，亚沙靠着耶和华，他里面很清楚知道说，耶和华帮助软弱的，可以胜过强盛的。今天我们胜不过的东西太多，但是我们没想过，我们的神可以帮助我这个软弱的人胜过我不能够胜过的那些很在我心里面觉得很厉害的事。假如没有这样的信心，上帝，我们碰到问题也没有这样，我们只想到我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我要跑，我要不要面对他，我希望他不灵告搞了个半天，上帝在哪里啊？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上帝在哪里啊？上帝不在礼拜堂，我只是跟你们讲， 上帝在愿意相信他的人的心里。虽然说上帝哪里都在，但是对有些人来讲，上帝什么地方都不在。我再说一次啊，弟兄姊妹，你不要误会啊，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但是也有可能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把神摆在我们的心上，没有信心，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什么地方都不能在。所以我们只有在嘴巴上有神，在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细节里面都不是神在掌权，都是我们自己在做主。我们的软弱促使我们逃避仇敌，不敢面对仇敌。亚撒不是，亚撒里面有颗心，我做了我的本分，神啊，他们的兵比我多，但是我是依靠你的，你会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忍胜过你，谁能够胜过我们的神啊？今天反过来讲，我们又能够胜过什么？难怪今天那么多外邦人看不起我们信耶稣的人，你们信耶稣的人比我们还差，但是我们的神比谁差？是我们自己不要神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做主，以至于我们就一败涂地。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真的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当我们征战胜利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礼物，那个礼物是什么呢？那个礼物就是 bonus， 那个礼物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 bonus。古时王他们的诚意被掠夺一空，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有每一次我们征战胜利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疾病这个仇敌的时候，我们胜过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很稀奇，会有很多的 bonus， 不但是不害怕生病，而且怎么样呢？而且身体更健康，这叫什么？这个叫掳掠仇敌嘛。掳掠仇敌嘛，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的喜悦啊？我们有过这样的喜悦，我们在征战的里面，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惧怕。我告诉大家啊，征战得胜以后的喜乐，举例来讲，这个山上的人很怕生病，山上的人很怕，他什么都不怕，他就怕生病。为什么生病呢？生病完全靠抵抗力，也没有医生，也没有医院，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药，是不是？所以他们非常怕生病。等到有一天他里面对神的相信，他不怕生病的时候，他就更健康了。这个很稀奇的事情啊，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就有一种面对仇敌胜过仇敌的时候的一种的这个战利品。等到你越有这种战利品，征战胜利的战利品的时候，你里面又更加的有一种力量，愿意去面对这样的征战。你知道，我跟那些老兵讲，我说老兵啊，你们打仗很危险呢。他说是危险啊，那你们怎么办呢？他说不打仗也有好处，为什么好处呢？我们勇敢的打，只要把敌人打死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他的手表也是我的，他的枪也是我的，他的什么东西都是我的。哇，这也成为他们一种打仗的这种动力的。跟一些老兵讲起来，哦，他们谈到说打仗打赢了，对不对？那个被他打死的敌人身上的东西都是他的，哇，讲得津津有味。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没有经历过征战得胜以后掳掠之物的那种喜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避开征战，只要这件事情比我强我就逃，对不对？是不是啊？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都没有得胜的经历，也没有掳掠战，就是所谓的战利品，我们也得不着。结果怎么样呢？越怕越不打仗，越不打仗越不得胜，越不得胜越没有这个战利品，以至于怎么样呢？羞羞愧愧，软软弱弱的过完一生。有很多的王就是这样，过了一辈子以自己做主的生活，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圣经里面记一笔，某某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